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哥罗西书。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都是按着上下文来说是有继承的关系啊，这个需要一点对之前的回顾。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接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一种说所谓的，用我们的翻译一下，就是传承啊。按照犹太教那些拉比们的意思，就是把教训、真理和一些传统，当然这说的是那些正确的传统啊。我们中国中文当中喜欢说法统、道统是吧？这样的传统一代一代的交接下去啊，一代一代的交接下去，这有一个上下传承的关系。下面说，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从哪里来？哥罗西人是从你们创会的这一位以巴弗所教导的而来。保罗在这里也在确认这一点啊，这样的一种接受是有一种传承的，就像说跑接力的时候有一个接力棒是吧，接力棒一棒一棒的传下来的。然后就提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刚才也说了从哪接受的啊，从教导你们的人。以巴弗又从哪里接受的？从保罗。保罗从哪里接受的？从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啊，这个就叫做使徒的一种统序。因为每一个人你肯定上溯过去一定是从使徒当中的某一位接受的福音吧，你不可能是凭空的自己就知道福音的对吗？所以都能够上溯到跟主耶稣那个时代，跟使徒的这个时代相关。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行在原文当中就是生活，是活的意思，遵他而活。不过这个翻译在中文当中形神兼备，因为我们也说行路的这个行和我们行事的行其实是一个行是吧，也是一个意思。我们说你当这样行和你就该这样活，这个呢是几乎是同意的啊。所以这个原文当中也是这样的意思，说你们要这样的活啊，或者说这样的行，并且要在耶稣的里边生根建造。生根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式，说的就是一次性的永远被种植在了基督里面啊。我们在它里边的根是一次性的来打下的、种下的，而这个建造却是一个现在式啊，表明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成长。这就是保罗写给这个年轻的教会当中的嘱托。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根基是一次性的，在过去耶稣基督为你死的那个时刻就已经种下了。但是我们人的工作有没有呢？仍然要有，你要来去不断的建造它，又要来不断的遵它而行，或者叫遵它而活。你会发现这正是一方面讲的是怎么行路，是你的道路的问题，一方面又说你怎么扎根，扎根是生命来源的问题，然后又有一个建造，建造这里说的是夯实你的地基啊，打地基使它越来越坚固，这里说信心坚固，这说的是真理的问题。可以说这里仍然在可能是隐约的在致敬着耶稣基督所称的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再次的去强调一下，以巴弗给你们的教导是正确的。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在第二章的第七节，今天的七节和之前的这个一章五节都有这样的话啊，在它里边生根建造新家，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这说的是以巴弗的教导是正确的，但是以巴弗自己现在也深受困扰，因为哥罗西人呢又接受了其他一些异端的思潮的影响，以至于以巴弗非常困扰，来寻求保罗的帮助。那么在下边就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一位教父叫狄奥多若，他也是强调说哥罗西人必须站稳，除了以巴弗教导的规条以外，什么规条都不可以守。他们必须明白基督在信徒在基督里借着洗礼已经脱去了会朽坏的性质，得到了那不朽的生命。因此这里在确认的是以巴弗的教导是纯正的。紧接着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说到掳去这个概念，就是好像一只小羊怎么被盗贼给掳走，是吧？这样的一种掳去，居然并不是用了暴力，用了什么威胁，而是用了什么呢？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保罗用了好几个平行的比喻在说这件事。这里所谓的理学是什么呢？是说你上大学学的物理学，还是说宋明理学？不是哈。西译本直接翻译成哲学， TGV 也是 philosophy， 这个就是我们熟知的哈哲学这个词，从希腊文来的 philo 是爱的意思啊，这个 sophy 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从古希腊的时代就将爱智慧这一种就称为哲学，就是这里被翻译成理学的这一件事情。在那一个时代，但凡有点知识的人，一定他的知识就是从这个哲学来的啊，尤其是在外邦人这里。那个时候的哲学就如同你今天讲科学，实际上你要懂一点，咱们也讲古典教育，我们说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就是后来的科学的前身，是吧？哲学科学不分家的，尤其在那个时代，这个人说他不懂哲学，他反对哲学，跟今天说这个人反对科学，这人不懂科学，这人是不理性的，是完全类似的意思，简直说这个人是反智，就是这个意思啊。哎，真是啊，爱智慧，你这个人反对智慧，今天所谓的反智可能说你反对理性哈，但那个时代你居然不懂哲学，你还反对哲学，这会被人扣个大帽子，是反智。那我请问，那你说保罗在这里边是在主张反智吗？尤其在今日，你怕别人说你反智吗？你怕不怕别人说你这个人完全不懂理性，完全不学无术？实际上咱们仔细思想一下，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你想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然后神为什么能取一个人的身体造成了肉身？尤其这是什么年代了，但凡上过点生理卫生课的，为什么会相信童女能怀孕呢？更不可思议的是死人还能复活，然后你们信的这一位他将来还要再来。哎，你有没有发现福音的所有核心信息，以今天人的智慧理性来看都是反智，是吗？故此保罗不惯着他们啊，他在哥林多前书里就说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所以你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信主，尤其你信的这些核心信息，确实很愚拙，很愚蠢，很不可理喻，是不是？外邦人实际上来说是颇为认同基督教当中的那一些和他们有共识的东西的，比方说登山宝训，很多人点赞的，儒家、佛家、道家都觉得这个登山宝训讲得非常好，一些不信的人都说耶稣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但是一旦深入到了基督的核心，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会发现人的理性就崩溃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如果非要说基督教反智，那我们只好承认好像是，的确是，因为选民可以祷告可以敬拜这件事都很反智。为什么在这儿说几句话，哇，那个无比的崇高伟大的上帝就会听你这一个人看蝼蚁何等渺小，上帝看人就更加渺小，他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还能够保护你、应允你、拯救你等等，整个福音传讲的这些最重要的信息没有合乎理性。那么合乎理性你就不需要来相信，你需要的是理解，对吧？故此有一个古教授叫德尔古良诺，他说就是因为这么荒谬所以才要相信，这个话是要思考的哈。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坚信这个原汁原味的福音的核心信息就叫反制，那我们就是在反制。当然保罗说了，就是在得救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是不是？实际上你说哪个基督教的真正的这些有知识的也好，神学家也好，是科学家也好，不正常的一位基督徒给你感觉特别的愚昧，并不会，是吧？我们可能会在比赛前祷告，我们相信一位神，但咱也不至于在客队休息室放个什么符，是不是？那个叫愚昧，那叫做迷信，那叫做真的愚蠢。但是真正信神的人是不会搞这些事情，那个叫反制，这个不叫反制。因为我们的核心信息就是真正从上帝来的启示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呢，保罗这里为什么会这样的强调到这件事，你们被世上的理学，而且他说这叫虚空的妄言，这是一个哥罗西受影响的一个源流。另外所谓的世俗的小学，人间的遗传，更可能指的是希伯来犹太拉比们传递的那些信息。而这里的所谓的理学虚空的妄言，比较像是希腊那个角度来的信息啊，有两个方面的异端影响。那个时代的人，我是说在今天也是，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牧者、神学家、宣教士，都在非常尝试着用一个事情，就叫做理性护教。比如我们都听过，可能你读过《游子吟》，你也读过说像什么《铁证代判》这类的书哈，这类的护教学都是有一个前提，是你说我们基督教反理性，我告诉你我们基督教不反理性，我们跟理性跟科学是吻合的很好的啊。你说上帝用人的肋骨造人，这个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是不是证明了多利羊可以克隆，肋骨和干细胞最丰富，拿干细胞造一个人出来怎么了，很合理，很合科学。你注意这个路径，我认为这个路径很好，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这个路径的危险在于，你已经假设了理性是最高判断标准，对不对？无论你哪个学说，你不合理性，你反制了，马上就成了垃圾了，对吧？这个是背后要去警惕的东西。同样，今天动辄就得用理性、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时代就得用哲学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那个年代的犹太知识分子都会被哲学、希腊哲学影响。当我读约瑟夫，就是写犹太古史的这一位，有一个叫做伯阿皮安这样的一封书信，你看这个摘抄的哈，他说这些摩西的宗教是给多数人的，不像希腊哲学是给少数人，那些最聪明的希腊人都借鉴了摩西的宗教原理，并且吸纳了有关神的观点。然后他说，毕达哥拉斯、阿纳克、萨格拉、柏拉图，柏拉图之后的斯多拉学派，所有的哲学家都有相似的观点。后来这些我不都读了，他的核心意思是，你们说哲学，我们摩西才是最大的哲学家，你们希腊哲学是剽窃我们摩西的哲学。哎，这个思路是不是非常似曾相识啊？今天有一种人叫西方唯史论，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说英国是从湖南的一个英县发源出去的，西方所有的文明都是在剽窃了我们永乐大典之后才去诞生出来的。埃及都是水泥，那个金字塔都是水泥浇筑的，都是拿破仑去征埃及的时候现场伪造的。啊，古希腊哪有那么多哲学，3000万人口，你们靠什么养活自己？亚里士多德那么牛，他写了生平几千万字，那个纸够不够啊？羊皮卷有那么些吗？你的羊的产量都不够，就是奇谈怪论哈，奇谈怪论。总之一切都是发源于我们，发源于我们大中华这个意思。这个犹太的这位约瑟夫，他所说的这些很有意思的，他挺懂希腊哲学，但他想要强调的是，哲学是很好，可是我们希伯来自有自己的哲学，我们摩西就是最大的哲学家，他就是这个含义。我先不论证他说的这个是不是有合理的地方，我只是说那个时代的，无论是约瑟夫，无论是亚历山大的菲罗，无论是谁，谁要说自己不懂希腊哲学，你简直就要被射死了，你都不配在这儿跟我们高谈阔论，这个意思啊。所以那么保罗他到底在反对什么呢？ 首先保罗肯定在他的书信中也用过希腊哲学的一些词汇，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说我们知道的，像约翰福音开篇就说的太叔有洛克斯，这个词就是菲罗在用啊，比这个约翰福音要早一些，借用了一些哲学的词汇，不是说就不行，除非你不讲话，除非你不说话。比如我们说这个世界给我们什么影响，就这句话里汉语当中的世界，这就是佛教的词汇，影响也是佛教的词汇，除非你以后不讲话。但是它已经脱离了那个色彩，它是可以用的啊。保罗不是说坚决的就像那种洪水猛兽一般连词汇都不要用，保罗到底在反对什么啊？他反对的不是说哲学的词汇或者哲学当中普遍启示的部分，而是哲学家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一些所谓的理性和推理推出来的某些奇谈怪论。那些奇谈怪论是跟上帝直接给使徒们的启示是违背的，所以保罗在反对的是虚空的妄言，他并不反对哲学当中有一些有益的成分。其实当我们说保罗的时候，我要问你，你说保罗是一位哲学家吗？无论他是不是哲学家，他的作品后来被无数哲学家要研究的，是吧？那么保罗是不是一个用中国话说叫知识分子？实际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或者说这是个中文也许从日文中借鉴的这个词，有它的特殊含义。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有很丰富的渊博的知识的人，未必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是一种你能想象出来的一种形象，就比如说保罗很有知识，保罗也可以叫学贯，不叫中西啊，学贯两西，是不是希伯来希腊很精通，但他不会给你感觉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希腊那种冥思苦想高谈阔论在那很忧郁那个样子啊，跟谁都不来往。保罗是一个专注在具体事物当中的人，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人说在美国哈，朴素的这些美国老百姓，他们看待大学里这些教授基本跟看怪物是差不多的，这些人差不多就叫知识分子，不怎么接地气的啊，研究的都是一些坐而论道比较虚空的东西。而真正历史上你像开国的华盛顿很有知识，精通农业知识，精通打仗的知识，他的知识都是来可以造福到他周边的邻舍，造福到他的这个联邦，是吧？啊，这样的人很有知识，但不叫知识分子。有知识的人和知识分子的核心区别是有没有共同体。知识分子一定是没有根的，一定是游走的那种，像古时战国时代的游士一样啊，是没有根的。而有知识的人有很多，保罗这样的人，甚至我们说上海徐光启这样的人。徐光启那也是进士及第出身，在中国的范围内一定很有知识，绝对叫知识分子，也做到过这种啊，上书了侍郎这个位极人臣的地位。书法写得很漂亮，但是他却说书法雕虫小技，神的道是真的，平常研究的是农学和兵学，他更多关注在具体的学问，真的有益于人有益于国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样的人你不会让你想觉得这个知识分子这是有知识的人，没有根的人才叫知识分子，是虚空的啊，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实际。那么保罗就说，就是加尔文在说保罗到底在反对什么啊？他注释这儿的时候说，有人错误的以为保罗是在这儿谴责整个的哲学，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儿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他说的是当人想要借自己的理性变得有智慧之后发明出来的东西，有华丽的理性伪装，这样的人才能骗到人。他的意思是没有被这种很华丽的理论理性包装过的推演出来的理论，一眼假一看就是假的，他一般来说迷惑不到人。 有人告诉你天天吃五斤绿豆包治百病，这个有点假，迷惑不到人。但是如果现在用科学说，这家伙美国伊利诺伊什么什么大学什么诺贝尔奖的三位得主并肩给你背书，这个绿豆当中还有什么什么成分，又跟量子力学有关系，又跟什么纳米技术有关系，又跟 AI 技术有关系，反正大头随便拽，是吧？最终总之能推演出来这五斤啊的一半外敷一半内敷一半外敷哈，总之能够让你包治百病，哎，听起来就比较有道理。包装过的东西就会真的迷惑到人，就像说偶像能被人当偶像拜的，那一定很有魅力，一定很美丽，能够迷惑到人的理论，它一定是相当的有一定的这个欺骗性说服力啊。保罗这里反对的就是这个。当人想把人的理学跟基督混合，那他就对属灵的教义要败坏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反对的就是那种用人间理论强行要包装出来的东西。哲学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哲学家有自己的一种骄傲。你看这个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当中的自述，我认为这个虽然是中国哲学，希腊哲学家所想的古典这些人都是一样的，西方哲学家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个罗素啊，这也是写西方哲学史的，你就知道那个傲骨是什么。他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可被看为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幸好除了宗教以外还有哲学能达到更高的价值，而且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因为通过哲学能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就是借着祈祷和仪式，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掺杂想象和迷信，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明白这个哲学家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吗？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就这样的知识分子眼高于顶的，这是在1945年以前写的，到了49之后，他这么大的哲学家必须向图书管理员，当年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卑躬屈膝的写一封信，人家回复给他还是要好好学习，你啥也不是，你就知道那种悲惨，这种狂妄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对吗？哲学。而所谓的世上的小学，世俗的小学，人间的遗传，所谓的世俗小学，人间的遗传，就有点像说以前有个什么电影叫什么第五元素，是因为希腊哲学中说世上有四种基本元素，对吧？这四种基本元素就构成了基本原则、基本法理。这里所传递的，这所说的这种传统，就是说希腊人讲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啊，就是那套说法，也包括一些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特别这个当然解经各有不同，比如世俗的小学，而加尔文认为就说的是那种口传的礼仪啊，但是今天来说可能指的是希腊人说的那种一些基础的原理啊。在咱们中国的语境当中说小学功夫，也说的是这个古代的儒家哈教导你启蒙入门的那些东西，那叫小学功夫。总之这些事情无论叫做希腊式的基本原理还是犹太式的各样礼仪，当然有不乏跟普遍恩典甚至跟我们的教义有吻合的地方，但是当人要把重心给你偏移到这儿去，往你往边边引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啊，就会出问题。那么如何能够不被掳去呢？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这儿，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说了四个糟糕的哈，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但中间夹了一句话叫不照着基督，是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判别的方式，就是判断他是不是照着基督。这儿就跟约翰福音的十章关系很密切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就是羊圈的门嘛，是吧？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 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却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整个十章都在说这件事。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在他以前来的，你可以说活佛了，柏拉图比耶稣生的更早，肉身的耶稣。但耶稣直接说这些都是贼，羊是不听他的。为什么美国淳朴的老百姓红脖子不听这些个左翼大学里边的大教授们胡说八道？因为羊不听他们的声音。那些真正敬虔信主的人听耶稣的声音，听教会的声音，对吧？他不听这些人的声音。而那些他无非要杀害和毁坏，他说的那些个理论，你要有自主权，你是觉醒的一代，你应该可以来决定自己的一切，包括你在九岁的时候可以去决定变性。这就是这帮知识分子教导你的东西，杀害和毁坏，杀害毁坏。而耶稣知识很大，耶稣可不叫知识分子，耶稣关注的是羊，就是人，他始终跟他的羊群、他的教会、他的选民有密切的这种共同体的关系，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共同体当中，当一个人真正关注他人的利益、需要乃至生命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一切知识当怎么贡献到帮助人、造就人。如若不然，知识是愉悦他的脑子的，是让自己觉得开心的，不打算把他的知识应用到任何的一个共同体、他人的身上，不来容神、不来益人。这就是保罗所反对的。这样的有意无意的，他就是在试图把人、把羊从羊圈中掳掠出去，交给狼了。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判断标准是是不是照着基督，基督是怎么为人做的，基督是怎么去牺牲的，怎么去护卫在羊圈的门口捍卫群羊的，你也照着做。不这样照着做的，不照着基督的，就会事实上被掳或者掳人啊。所以这种虚空的妄言是要被反对的，不是说一切哲学要被反对，这是两个概念啊。是说当他这个哲学也好，这个科学也好，这个学问无论它是什么学问，它一旦不照着基督，或者这个学问本身就不照着基督，或者是运用这个学问的人不照着基督了，这就是保罗要反对的事情啊。不是说教会当中从此就不可以有这些有知识的人，而是说一个真正特别特别有知识的人，如果不愿意委身在人当中，具体来说比如委身在教会当中，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也许听过一个词，中国世界都有吧，有一种人叫文化基督徒，就是说他在一切的文化、在理性、在情感上非常的认同基督教，但是他一般来说不会去一个具体的教会聚会，顶多圣诞节出席一下的，偶尔吧，他受洗的那天去了，可能临死的那个时候葬礼要牧师主持，除此之外可能不怎么来教会。另外他的很多知识他也只不过是获与帝王家，用来拿国家经费的，用来给自己挣钱的，不打算把这种知识学问贡献给造福人类、造福社会的事儿。这就变成了叫无根的知识分子啊。所以保罗反对的就是这种不照着基督把知识和人、把人和神割裂开的诸般虚空妄言。所以连很多的外邦人都知道这种虚空的妄言多么的有害。那天看了一个叫复旦的一个教授叫严峰，他的个人公众号写了一个话叫不必读书，他说不必读的书包括绝大多数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54到1949年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写的历史小说，绝大多数西方通俗小说，所有名著的续作，诸多经典的哲学著作，所有成功学、心理学、心灵鸡汤类和所有的阴谋论。哎，我倒觉得我颇为认同啊，其中的大部分我也是认为确实不值得读，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值得读的，很多时候越读越傻，你就要想想你读的东西有问题，是吧？所以当我在以前搞电脑搞编程的时候，实际上你看一些个高级的编程语言， 说基语言基加加上来就告诉你什么叫做虚函数、泛型、重载等等等等。你现在只是个本科生，什么项目都没做过，你开始要学这些，你会觉得完全就懵了哈。但其实那些真正的在大型项目当中做事的人才知道，有一些看起来非常抽象的概念不是凭空提出的，俩成千上百个继承的子类必须把这个共性拿出来，它才叫做虚函数。它是一个方便的操作，越是经历过很大的这个项目实操的人才知道它的这种抽象的可观的可贵的价值。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对世界上许多的物质精神活动的一个高维的抽象和概括，高度抽象概括。但如果是个年轻人，你根本没有这种生活的阅历，你没有那种真正的一个启示也好，是见识也好，你根本不能够支撑这些抽象思维。所以除了极少数天才啊，大多数人就会陷入到了思维的那种泥坑里面去，既不能够理解哲学原理，也没法用哲学指导实践，最后只能变成夸夸其谈。所以很多人建议你，与其学习哲学，你不如学习点具体的事实啊，实际意义的知识。你的实际的真正的丰富的知识，天启的神这种知识充沛了以后，你会自然而然的，你都能够总结出来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你再去对照那些哲学家所说的孰是孰非，谁照着基督谁违背基督，那个路径是不能够偏颇的啊。那有人说，你这个说的是不是过于的怎么世俗的哲学真的会影响信仰吗？会会啊。今天有圣餐，圣餐主日，正好我准备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圣餐的，就是天主教关于圣餐的理论和我们是不同的，这你是知道对吧？他主张的是这杯你的葡萄酒，这个饼就是字面意思的是耶稣的血和身体。但是那你说，那之前他是不是真正的物质的世俗的普通的葡萄酒和饼呢？也是。但他说之后祝圣之后祝谢之后就发生了两个神迹。他为什么这么解释？这个解释就是阿奎那在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解释。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关于叫做本质和外性这种理论，本质和外性什么意思呢？哈，外性就是说一个事物外在的可感知的品质，比如我今天穿了个蓝色的衬衫，身高多少，体重多少，什么发型，什么肤色，眼睛什么颜色，你所说的都是我的外性。可是我的本质不完全等同于这些外境，你不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实质怎么样。你看到一只小小的圆柱形的白色的不软不硬的一个物体，你称为叫粉笔。粉笔的外性和粉笔的实质是什么？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也可以不统一。哎，总之它是从这个角度说，凡事万物都有实质，也有对应的外性。如果你有大象的实质，你就有大象的外性；如果你有一只鸭子的实质，也就有鸭子的外性。有人会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哎，这个阿奎那就是用这个来解释的。他说在神父祝谢之后，这里发生了两个神迹，就是这个杯和这个饼就真的它的实质变成了主耶稣的血和身体，然而它的外性却看起来毫无改变。通常来说，一个事情的实质要变了，外性就变了，对吧？所以叫双重神迹呢，一方面是那个实质变了，一方面把应该变过去的外性又给你没变，这叫做双重神迹论。他用这个来强行的给天主教的圣餐理论来背书。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本人都强调过， 是不允许在真实世界中用这种思路。这句话说哲学会怎么能够影响到神学啊？能够影响到神学。当我读到另一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更思考这件事。很多时候我查阅资料，我很喜欢用的一个网站叫维基百科，这个创始人叫做拉里桑格，他写了好长一个见证，你搜就可以搜得到，最近刚刚发布。他说他怎么失去信仰的，他父母和他都是在一个密苏里州的路德宗教会聚会，他的父亲都是长老，他的曾祖父都是这个音乐学的教授和教会的风琴师。但是在童年的后期，他喜欢问很多的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啊，这样的少年很常见。大约八岁的时候，他跟父母就问精神、心智、灵魂有什么区别，或者是不是一件事，父母回答不了。又跟朋友们争论宇宙的起源，他就讨论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需要上帝解释万物，那为什么不需要别的什么来解释上帝呢？总之12岁他在他的教会受了坚信，但是很快他们全家就不再去教会。然后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失去了信仰，他父亲开始探索一些个新纪元，但是现在回归了。然后这个孩子也就不再把圣经视为唯一的参照。13岁的时候，有一次去滑雪的长途旅行中，他跟他父亲的一位同事展开了一场关于哲学问题，特别是上帝的长时间讨论。这次对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坚定的从14、15岁开始再也不信上帝。等到了高二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叫做克劳福德老师的哲学入门课程，一个学期，这门课永远的改变了我。之后我开始花大量时间思考和写作，探讨各种哲学问题，尤其是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决定论以及知识的可能性，从未停下脚步。到17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哲学家，完全不信上帝。但是他在青少年晚期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一个牧师，提出了一些他怀疑的问题。他需要真心的希望能够有人用真理来帮他理清思路，但是那个牧师没有给他清晰有力的回答，敷衍他，而且带着轻蔑的态度，让他很意外，伤害很快造成了。就是一个我期待能给予我牧养关怀的人，却表现出了敌意和冷漠，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不信。随着他继续钻研哲学，就更加坚定了不信的立场。回想起来，我认为有人告诉我不该问这么多问题，这个对我的伤害，尤其是信仰的伤害，就是最大的。对一个孩子说这种话很糟糕。总之他说17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哲学家和所谓的叫方法论怀疑主义者。但是他后来到了大学时期，他也接触到了一些主内的哲学家，比如像弗兰丁格、阿尔文·弗兰丁格，好像理查德·斯文伯恩这些人，哎，发现这些人都是很好的那个分析传统当中的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而且也是基督徒。他发现啊，居然也有一些真正的基督徒哲学家读他们很多作品，然后发现人家对圣经的态度也影响到他，他才意识到至少一个人信上帝不代表他不理性，一个人可以很理性也可以信上帝。然后他说两件人生大事改变了他的伦理观。先说的是这个人今天信主啊，他说他的这个回转有两件大事影响，第一个是2001年他结婚了，第二件是06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从此他不再认同安兰德的那种说法，安兰德就是一个从东欧被这个苏联压迫跑到了美国，在那写了很多的书，有个叫什么阿特拉斯总统间吧，大概有那么本书哈，一个女的啊，安兰德，这是很多人崇拜的一个哲学或者叫知识分子的偶像。这个拉里桑格也曾经很崇拜他，但他结婚之后他发现一件事，他说我如此的爱我的妻子和爱我的孩子，我甚至真的愿意去为他们舍命。他就去思考这种情感，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按照哲学的说法，人一定是利己的呀，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我为他们死，这是哪个印象叫利己的呢？他开始不能够明白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去发现 好像这一些个很多的大知识分子都一般来说不结婚也没孩子，是吧？然后他就会思考到他们对人并不关心啊，实际上他关心人说的是宏观的人类，不是任何具体的一个人。而当一个人但凡关心一两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些虚伪的理论站不住脚，真的就叫虚空的妄语。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开始重新审视圣经，他也就试着模仿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他也开始读经祷告甚至认罪。但是他也把他的困惑全部写下来，那个博客文章就写集结成了一本书，就叫做《神的上帝存在》。他现在还在连载的哈，写很多很多，拿着去给很多神学家什么的看。到现在来说他还没有完全委身到教会，因为他还在去思考到底哪个宗派跟他更适合，是回到自己少年时的路德宗，还是去到什么。但是他仍然从理性上从那儿已经算是一个基督徒了。最后他还给人一个建议说，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应该每天读圣经。我会觉得这个真还是让人很感恩的，是吧？就从他的这个走过的弯路来看，这就非常感恩。但是他最关键的青春期的时候到底被什么影响都不清楚，这大概就是保罗说的被掳去的一个象征。他是怎么被掳去的，也就说得很清楚，对吧？所以他的这种转变也是让人很感恩的。而保罗的这个观点，保罗如何去应对人间的理学、遗传、虚空的妄言、世俗的小学，他说唯有基督，照着基督。就是别跟我说那些个天花乱坠太复杂繁琐的东西，回到一点，照着基督。这种思路和后来哲学家们的一些进度很有关系。实际上真正足够伟大的哲学家都知道这种的天花乱坠繁琐论证给人的伤害。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后分析篇中就写过，我们可以假定其他情况均同的情况下，前提或假定更少的表述就具有优先性。有一个托勒密也说哈，我们将对现象的最简单解释称为是好的解释。阿奎那自己也说，对于只需较少定则就能推导出来的问题，使用较多定则是多余的。但是这种描述当中最著名的就叫做奥卡姆的剃刀啊，这个威廉奥卡姆他就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实际上他这个精神是他说的哈，具体的表述是这个叫做 John 这个 Pence 这个人说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一个其实是个很好的方法论。保罗的意思也是有基督就够了，这叫唯有基督，然后照着基督这个路径也就够了，在基督之上再增添任何的实体和一些其他的东西就会带来了谬论啊。所以虽然保罗不懂奥卡姆剃刀，他已经在用这个剃刀在剃掉这些虚空的妄言了。这一个思路正是宗教改革的思路。宗教改革时期伴随着很多科学上的争论，哲学上的、神学上的、政治上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你会发现传统的天主教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那些科学、神学的那些理论，开始跟人们真正的能够运用到了福音的核心精神，运用到了那一种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精神去产生的对峙啊。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很多人包括天主教会主张的叫做地心说，听过吧？说太阳系的核心是地球。但是用地球作为核心，实际上来说呢就会变得那个计算越来越复杂。于是托勒密这样的人就得给他增加了什么本轮、均轮，很多的一些实体，很多一些别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他这套复杂理论。然而当哥白尼这样的人发现日心说才是最合理的、更合理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只要一个假定，太阳是中心，就不再需要什么本轮、均轮什么那些个假定，那些没有必要的新增实体。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会天主教会老给亚里士多德背书，托勒密也是在他的那个天体论当中，这个奥奎那在他的天体论也是在给亚里士多德背书，就会被现实给他打脸啊。 实际上当年利玛窦这些人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用的还是这种地心说，只不过是比中国的那种天文推演要更精确而已。其实有人至今还在说，宇宙这么庞大，说谁是中心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话有道理，在一个无形的宇宙当中，地球太阳这点距离说谁是中心确实无伤大雅，是吧？但是问题，咱们说地心还是日心，说的不是太阳系吗？有人画了一个图，很直观的，左边就叫做地日心说，太阳是中心，那这个轨道很容易的，就是一个同心圆，一个一个的同心圆，很多的规律现象非常容易解释。你以地球为中心能不能够计算这个轨道规律？可以呀，画出来挺好看的，像个花儿。但是它是不是很复杂呀？是不是很复杂，繁琐到了一个以这种本轮均轮，后来托勒密加到17个均轮，能够计算出来的日食的误差4个小时，那以这个别的一些方法是差好几天几个月算不出来，那已经很精准了。但是今天用这样的方法算出来的分秒误差已经说明问题了，是吧？你可以说哲学也好，理论也好，都是一些理论，但是那个简明的理论就是更好的理论，就这个道理。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照着基督，基督是一个至为简明但又至为丰盛，这就是基督教这个核心的理论。福音非常简朴，福音非常深邃。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刚才说了，基督说他是羊的门，他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吧？所以在这里就在告诉你，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而且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边，它是具体的，它不是一种抽象的。你想不明白该怎么做，想想基督怎么做；你想不明白目前的关键的人生抉择，我应该如何去行，想想那基督是如何的吩咐。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又简明又深刻啊，又具体又深刻，又简单又深邃的原因啊。你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古时的那些人讲他们的哲学，他们的神学，他讲他的诗是从什么缪斯而来，是吧？希腊的诸神而来，甚至有人就解释为所谓希腊诸神并不存在，实际就是犹太教当中的各个大天使。保罗这里根本无意跟他去商量这些，他说的是不管你什么诸神、什么诸王、什么大天使、什么执政掌权，你的王好，耶稣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你的神神超出诸神之上，你是什么执政掌权者，耶稣是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就是保罗神学圣经启示的福音的简明和完备啊。因此我们就需要知道这种的丰盛到底指的是什么啊。其实改革宗在讨论圣餐理论的时候，加尔文也用了一点哲学的东西，他说的是一个很简明的一个拉丁文的哲学，他说有限不能包含无限，所以你这个有限的饼，你说包含了无限的耶稣的生命，这是不可取的。这个饼它就是个饼，只不过它有上帝的灵在，在属灵当中把它提到了天上的圣餐桌旁。他用这种既简明但又不是完全的像词语里的那个方式，他来将圣餐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整个的基督教都是在说超越和现实，人的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是具体的肉体，人的灵魂也是真实存在的，是超越性的灵魂，这两者是同样的存在。当天主教他一定要说这个饼和杯变成了超越性的非物质的物质，或者叫物质的非物质的时候，他仍然是在隐隐约约的想告诉你，灵可能比物质要强，有一种绝对的本质的唯识论意义上的本质要比你这个具体可见的东西强。但它就带来了许多其他的问题，耶稣的这身体是怎么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搞弥撒礼的地方同时出现的？如果它是物质的成分， 啊，这里边带来了很多的神学和哲学的论争，我们不能去过多的说啊。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已经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了基督里面。如果你说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丰盛不在基督里，必须加上你那个才能补足，这就叫盗贼。这就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为了要夺你的生命，但神是为了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这种的画蛇添足啊，家人们也说，人所教导的那些世上小学不和基督教导的原因，就是世上的小学都认为他们是对不完备的事物的进行补充，然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完备的，不可能再加添任何东西，人自己混合起来的任何东西都不合基督本性，因为你就在等于在说基督不完全。当你说在十架之外还要加上人的功德才能让人得救，你就等于说耶稣白死，是不是？就等于在说耶稣来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说人犹太的律法就能够让人得救，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来补上这个十架的救赎？这些的说法都是从不同的方向在否定耶稣，想要加添一些东西。故事家人说，这个论据本身就足以驳斥罗马天主教的一切发明，因为他们企图用自己的各种发明来成全唯独由基督着手做的事，绝不能容忍对基督的这种侮辱。他们说天主教宣称没有在基督之上加添什么，可是他们的画蛇添足不能逃脱罪责。实际上他怎么没有加添什么，我们很清楚他的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传统的教导，什么叫是主保圣徒，是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主保圣徒，就是保护神，有一个圣母来代求，圣灵是中保，基督是中保，我们都理解，那你加一个圣母是中保。然后有天使的崇拜，有功德的体系，有教皇的制度，诸多的一切都是在福音之上的加添。宗教改革的精神不是改了一个新教，实际是把这个真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回去而已。谁是新教？你天主教才是新教，说白了相对来说新教才是旧的，这就是一个听起来像悖论的一句话啊。基督教主张的是耶稣使徒时期的真正主张的那种的没有变质的基督教，天主教才是画蛇添足之后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新教体系。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啊，就叫做照着基督。在咱们的校歌也好，我们学习七义啦三义当中，有个拉丁文很好的啊，叫做 via veritas 和 vita， 这个就是拉丁文说的叫做道路、真理和生命三个 V 开头。这个话很有意义。当我们说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 ，via veritas 和 vita 的时候，就让我们来提醒自己照着基督。所有的世俗哲学不是想照着基督，而是想。他想照着基督，他想当耶稣的老大，是吧？这个意思。故此我曾经在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时候，被陀思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他说，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也宁愿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对他来说，基督是有形有体的真实的真理，你所说的那些貌似真理的真理，他居然违背基督了，那他就一定不是真理，就是另一个。所以世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那些科学家，他的理论当然都很迷人，可是如果人为的非要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开始说基督教反哲学、反科学、反理性，甚至更大的帽子，你反对国家，你反对什么主义，很多时候都是用最近这个台词专门为难东北人的来说，这到底是谁在栽赃呢，是吧？谁在陷害呢？基督教没有反过哲学，哲学在反基督教，基督教不反科学，科学如果违背了基督，科学就不是科学。因此世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理论都很迷人的，而且在普遍恩典意义上是不乏亮光的， 有一个传承的，但如果被误用，所谓的误用就是你不照着基督的去用，就会从迷人就立刻变成迷惑人。诺斯底主义就是对柏拉图的一种恶意的误用。你可能没听过柏拉图，但你也许听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当你也觉得哎是哈，程豪说的有道理，两个人何必搞这些柴米油盐呢？何必甚至于就远距离的网络的精神恋爱，多么的纯粹，柏拉图式的恋爱最好。你已经中了诺斯底主义的毒了。当你已经否认了物质的重要，两个人夫妻结为一体都可以常年不见面，异地相处，没有位格性相交了，你认为这个更好，这就已经是诺斯底的异端应用了。所以诺斯底主义是在恶意的误用柏拉图。阿奎那呢，在一些地方就是过度的应用了亚里士多德。当代的一些所谓的神学家，钱尼赫这样的人，也是在滥用存在主义。像德国的莫尔特曼这样的人，他直接在给你化用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哲学家都是在吸引人或者是误导人，把他们和他们的那个理学虚空的妄言当成偶像来崇拜。当这个时候，他们可就不再是信仰的天花板了，他们是信仰的天花。所以我愿意总结所谓的照着基督，我想把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扩展一下。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之外另有真理，我也宁愿放弃真理，要和这有形有体的耶稣同心。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之外另有道路，我也就放弃了那所有的道路，我也要跟主同行。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之外另有生命，那我宁可放弃生命，也要选择与主同在。这就叫做照着基督。只要你不偏离福音，不偏离实相，不偏离基督，这些世上的虚空的妄言、理学、世俗的小学、人间的遗传就不能够迷惑你。而你只要来牢牢的跟住了基督，照着基督道路、真理、生命，你们就都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来使我们的心不被世上的这些人间的理论所诱惑偏离。我们不是说人间的所有理论都是错的，但是当这些理论不照着基督而行的时候，故意的、无意的在违背基督的时候，那就是那迷惑人的。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明白，这迷惑人的的确往往看起来都很迷人。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不被牵引，能够来定睛在耶稣你的十架之上。主啊，我们愿意忍受被人轻视、被人讥笑为反智、被人嘲笑为是没有知识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真知识、真生命都是在基督里边有形有体的居住。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来与你同心，使我们可以以你自己的所爱为所爱，以你所恨恶的为我们所恨恶的。我们求你能够来在这教会当中，你赐下人心是可以来仰望上帝，并且真实的关爱怜悯自己身边的人。主啊，让我们的爱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主啊，求你使我们的身上那一些曾经被这世俗的浮华虚空虚妄伤害过的那些伤处，被上帝你自己的宝血再次涂抹。我们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